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继续来思考讨论圣经正典的书目是怎样形成的。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谈到了旧约圣经的正典39卷啊形成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谈，今天谈新约正典27卷书啊它的形成的情况。啊，相对于旧约圣经，那么因为新约圣经离我们的时间比较近，所以呢大家对新约圣经的正典的书目形成的因素和整个历史的过程呢就比较更多的认识。所以鲍沃君呢他就认为啊，新约正典形成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第一呢是耶稣基督的言行，第二是使徒的见证，第三是以色列的传统的经典。当然耶稣基督的言行并不局限于在福音书的记载，你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就这样说过，说基督耶稣说的什么施与受更为有福。可是这句话在整个的福音书根本没有记载。同时又比如说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在一开始就被老约翰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整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实际是整个贯穿在新约圣经当中的。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正典，除了这流传的哈、独立各个地方流传的耶稣基督的言行以外，不同地区的基督徒在领主餐的时候，他们所熟悉的那些关于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这些史实，就成为了新约时代最早被公认的圣经书目的正典。第二方面就是使徒，使徒是上帝特殊的器皿。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他就选拔了一群使徒来继承他在天上的工作。所以呢，使徒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在地上的继承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就很清楚说，当主耶稣受难和复活以后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而且呢用主要的时间是向使徒显现和他们40天之久，就是因为要更好的来装备他们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更好的来完成主耶稣的福音的使命。所以在主耶稣升天以前不仅是显给使徒看，而是最后他又颁布了大使命，亲自差遣他们到万国去传福音。 所以使徒是那些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见过复活的主并和主交谈的这一批人，他们呢是受基督的授权的教会的建立者。主复活以后又指派他们，又在这个五旬节来指导使徒行传，圣灵浇灌他们。所以使徒们从主耶稣得到的权威，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言行的可靠的见证和解释，就成为新约正典书目的一个原则和内涵。第三方面就是关于希伯来的传统。我们上一次谈到了旧约时代的这个正典，它主要是从圣约的形式来谈的，所以旧约正典从它的内容、文学的形式和神学的思想，都是成为了圣经作新约作者写书信经卷的主要的参照的来源。所以有的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甚至可以看新约圣经是一本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的诠释书啊。这就是三个方面的这个正典形成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新约圣经、新约正典在主后二世纪的情况一般呢都是以一个残篇，就是不是完整的记录，叫做穆拉多利残篇为依据。这个穆拉多利的残篇呢，是认为是最知道的、最古老的新约圣经书卷的记录。这个残篇呢，是由意大利的天主教的神父叫穆拉多利，他在米兰的安布罗图书馆发现的，并且在主后1740年啊，1740年出版了。因为它不全，所以叫它是残篇。那么这个文献呢，实际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最后被翻译成拉丁文。所以在这卷书当中就记录了很多新约圣经的书卷啊。大家看，这就是穆拉托利这个残卷的一个照片。这个人就是天主教的神父穆拉多利啊，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个阶段。这位呢就是罗马的教宗皮夫一世。那为什么要谈他呢？因为虽然说穆拉多利的这个残本是7世纪的草本，但是呢很多学者认为他的作者应该就是罗马教宗庇护一世的作品。那么这本穆拉多利这个残卷写成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主后1700年左右。那么这本书里边就列了当时好多在教会的诵读的新约的书卷，比如说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犹大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启示录。所以在这个残卷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在主后的二世纪，新约圣经的经卷书目，大部分的书目都已经得到了教会的尊重。那么到了主后第四世纪，那很著名的这个撒加利亚的主教尤西比乌，又称为是教会历史之父，在他的教会历史中就记录了当时教会对新约时期各个书卷的评价，他把它分成了四类。第一呢是公认的书卷，第二是有争议的书卷，第三是不正确的书卷，第四是异端的书籍。实际呢，他的第一公认的书卷和第二有争议的书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以后的整个新约正典的书目27卷。然后到了这个主后的367年，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主教亚特拉修，他在一篇文章，就是在第 39复活节的文告，他就列出了新约圣经27卷的书卷的名字。那这27卷就广泛的被教会接纳。后来在罗马会议、在西坡会议和加拉太会议以后，就完全被肯定了。不过这个东正的这个希腊教会和对新约的圣经还是有些不同的理解，一直到了第6世纪，启示录才被他们普遍的接纳。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可以看到，新约正典书目的完成大概是在主后的第4世纪。那么早期的教父艾日纽他就提出了这个新约正典书目的3个条件。第一呢是使徒性，也就是说经卷应该是用使徒或者和使徒的关系很亲密的人写的。第二叫正统性，也就是说书卷的内容不可违背已经有的教义啊，教义要是正统的。第三呢就是大公性，说经卷必须要为一个或者两个居领导地位的教会肯定才能够被接纳的，所以他就是大公啊。当然在讨论这3个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动态的看法，它并不是一个很静态的一个模式。你比如说在第1世纪，耶稣基督的言行它是教会信仰的中心，所以福音书保罗书信就被认定是对基督的言行的权威的注释，所以很快呢就在信仰的群体中拥有了权威的地位。但是到了主后第2世纪，教会面对异端的攻击，所以呢经卷的正统性就成为经卷被确认的主要的准则。最后到了主后第3世纪和第4世纪，基督教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大规模的迫害，这时候教会就强调对使徒传承的忠心，所以经卷的源头或成书的时间要在福音书见证人的时代及使徒行传来确定的，也就是只有在使徒的时代所写下的经卷才会被公认为是新约圣经的正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到了新约圣经书目它的这个形成的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过程。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